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今天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Netflix 驻韩超富足，一窥住在韩国的超级富豪生活。今天要介绍一档最近新上架的，算是实境秀节目，它被誉为是韩版的《璀璨帝国》。它找来五个，就是不同身份，基本上有四个都是不同国籍，但是他们住在韩国的超级有钱人。那它的操作就是拍他们的生活，跟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过日子给你看。那今天就来聊聊这部《驻韩超富足》到底好看在哪里，或者有什么看点。那当然简介一下这五个主角。首先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新加坡的财阀，他就是一出场就非常嚣张，说他是新加坡前1%的富豪杨大伟 David Young。 那他的惊人事迹呢，就是他介绍他住在韩国的住宅，在客厅呢有一台点钞机，就是谁会放点钞机在自己家里，而且他就说他喜欢带现金，就会整叠那个新钞放上去数钞票这样子。他说这个还是他的娱乐之一。那他的来头其实不小，就是他本身是个律师，而且他有投资之前爆红的那个 50/50 经纪公司，所以赚了蛮多钱，而且有上韩国的新闻。那他就是因为这一档节目就有去拍他家嘛，他在韩国当下是还没有买房子，他是租在一个韩国最知名的算饭店式管理的住宅，每个月的租金呢要47万的台币，光是押金，因为在韩国你租房子是要押金的，押金要5亿韩元，折合台币就是1100万，就是押金就是要这么贵。那管理费也要大概快5万块台币。那他在里面就是租在这个有点饭店式管理的大楼里，那你可以在家里面直接翻那个 menu， 直接叫 room service， 就是他是有点饭店式管理到你就直接在家里面你就可以点餐，他就会送东西到你的房间里面。那有像什么基本的粥啊拌饭，就是至少是1000块起跳，就是一碗粥或是一碗拌饭就是1000块台币。那里面最有趣的是你要加一颗荷包蛋呢，台币要300多块400块台币。那呢主持人看到就是超级震惊，说有必要吗？你这个房间里面就有厨房，你可以自己煎一颗蛋就可以省下300-400块，但是你竟然要叫 room service， 就是点一颗蛋要300-400块，就是超级贵。那他在里面前面几集就在铺陈杨大卫就是想在韩国买房子，那他就去看了在什么汉南洞啊或是江南地带的富人区的房子，甚至是 Jenny 是邻居。那他看完之后就立马想要下单，因为他拿出他的黑卡。那讲一下黑卡，黑卡就是基本上没有上限额度，你要买什么一刷都可以刷得过。那他基本上拿出那张黑卡就立刻一秒就可以把这间房子给买下，就是大概4-5亿台币吧，那就可以当 Jenny 的邻居，就是看整个汉江在你面前。那就是他有钱到里面有在展示他的一些衣服啊或是包包跟手表，尤其是手表的部分有被那个主持人 Bam Bam 就说他这一颗百达翡丽的手表是跟 Tiffany 联名的，当初就是刚上架而且在拍卖会上面竞标落锤是要将近2亿元的台币，他竟然有买，在那个他的手表的那个展示区里面有这一颗手表。他就说他真的超级有钱，他旗下有15间公司，然后跨足韩国的娱乐产业，他本身也是被签约的艺人，是妈妈 Moon 的师弟。那就是里面的这些过程你会觉得说哇怎么可以这么有钱，然后他本身就是那种典型的暴发户性格，他喜欢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是 logo 最大然后最强压，就是最看到就知道说哇这个好贵，这个那很有名，他就是一定要这样子他才开心。所以像里面就是他去联谊，然后有其他嘉宾就大家去选衣服，他就是一定要穿那种 logo 超大的，就是没有 logo 他不开心，然后穿太低调他会觉得这不是我，我就是要大 logo， 我就是要有牌子。所以即便人家帮他选了一套就是蛮好看很时髦很适合他的就那种深色然后 logo 很小的衣服，他最后面还是自己选了 Chanel 的小黑外套，然后上面要别个超大的 Chanel 别针， 导致跟他联谊的女嘉宾都说，我真的是无法专心跟你讲话，一直在看你的别针。就他整个操作，虽然他就是真的是很爱炫富，但是他的个性相对而言就是非常讨喜直接，你也没有办法讨厌这个人，所以相对而言大家不会讨厌他，就是你就觉得说他真的很强，然后真的很有钱这样。但这就是第一个来宾，就是 David Young。 第二个呢是来自于一个意大利奢侈品牌的算是后代，他叫做泰奥。这个泰奥呢，他本身他们家就是做服装起家，爸爸是那个服装设计师，在全球有数十间他们家的门市，然后因为他们家算是非常有钱，所以他到韩国去等于是有点要想要白手起家，靠自己创业，不想继承家业。在这个时期球友回去意大利跟他爸爸吃饭，他可以说是里面最有品味的人，我觉得他在里面品味算是最好的。他们家整个装潢跟整个用的东西，你就感受到那个是真的超级有钱人，就是你感受到他那个品味是从小养成的，而不是像那个 David Young 就是有点暴发户的感受。那其实他的故事铺陈比较无聊一点，因为毕竟他就是有点白手起家，所以他也不是真的有多奢华，只是说他们家很有钱，所以他用的东西很高级化，过的生活是有钱人家的生活。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来宾呢，叫做 Anna Kim， 她应该是这里面最有钱的一个，应该有钱的不是她，是她老公。她老公是巴基斯坦的王室贵族，那她等于是嫁到巴基斯坦去，但是她本身就是巴基斯坦裔，只是说她本来从小是在韩国长大的，所以她韩文非常流利，基本上就是韩国人啊，就是你要说他是韩国人也是韩国人，只是说他的族裔是巴基斯坦裔。那因为他嫁了这个老公之后呢，回到巴基斯坦有好几座的房子，可以说是皇宫，里面布置的真的是非常气派。那你感受到他们公司怎么结婚婚礼啊，还要宴客啊，就是大手笔的砸钱。那我个人觉得他的那个财力应该是这里面最夸张最有钱的，只是我觉得这一档节目呢没有像那个璀璨帝国这么的让人家觉得哇傻眼跟那惊掉下巴，是因为我觉得亚洲人还是有那种财不露白的概念，即便他们上这个实境秀节目有一部分是为了宣传自己或宣传自己的事业，但我觉得他们还是真的没有把那个超级有钱那一面拍出来或是展示给大家看。因为有别于那个璀璨帝国里面什么阿呢，就是他们那种真的是有钱到就是买钻石宝石就是跟买水买矿泉水一样，他们这里面的那个包包啊衣服啊那个单价你就觉得说哦，好像还好，没有像璀璨帝国里面这么的浮夸跟这么敢去买东西，就你觉得那个对比之下还是有差的。那下一个嘉宾呢是唯一一个韩国人代表，叫做 Aaron， 他是自称是高端客户大使，他是很多品牌的就是甚至会从客户里面选出一个代表这个国家，所以一个国家组合一个，然后两个是韩国的 Miu Miu 跟 Dolce Gabbana 的客户高端大使。那这个名字这个 title 就是你可以去看他们的秀，然后去帮他们宣传，然后很多人会认识你跟你合照，所以他年纪轻轻才24岁吧就是登上了这个位置，表示他真的很敢买，他真的很能买。那他也出没在各大时装周，应该算是近几年才崛起的一个想要变网红的算是名人。那因为他还是大学生，所以我觉得他未来就是应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他的社群平台上面有很多跟什么 Bruno Mars 啊贝克汉的合照啊，那里面最让人震惊的是就是 Dolce Gabbana 就是为了他在韩国的旗舰店就是封馆帮他办庆生 party， 然后甚至他那个衣服就是还有做一个对等跟衣服一模一样高的蛋糕然后帮他庆生，就是一个品牌要为一个VIP 去做出这样子的那付出，表示这个人真的在这边下了重本，你就看知道他的财力非常的雄厚。但我说实在去看他的衣柜，你就知道对比我刚刚说的阿娜或是之前那个璀璨帝国里面的女生都是提什么铂金包，她就是真的还是算是刚起步的女生，她喜欢的东西就是还是偏比较年轻的东西。那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女生叫做诺尔，她是在算阿拉伯那边的网红，她叫网红真的是客气了，她的 IG 有1480万粉丝， YouTube 频道有2000万订阅，你就知道她超级红在阿拉伯当地。 就对比其他来宾来说，他应该算是知名度最高的，在全球30岁以下富比士富豪排行榜他名列前30。那他在2023年还获得阿拉伯女性奖，就是年度最佳内容创意者的这个奖项，所以他不仅是就是基本的网红或 YouTuber， 他基本上在阿拉伯世界就是一个明星的代表了。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选的是不错，只是说就真的跟璀璨帝国比起来，他们的那个富豪生活跟他们拍他们做的内容就是有点相形失色。比方他就会拍他们一起做泡菜啊，一起去买东西啊，或是联谊啊，但这些东西看不出来他们到底多有钱。但对比那个璀璨帝国，他们可能办那个 party 或是什么，那连夹娃娃机就是谁夹名牌包，或是整个封街在比佛利山庄那边办那种超级名人趴，对比之下你就觉得这是五个人的生活感觉就是、哦、小情小爱啊，就是没有什么多让人家觉得金雕下巴的过程。而且我觉得他之所以会找五个就是不是真的都是韩国人的超级有钱人来拍，应该就是因为韩国真的有钱人这种老钱不太想要抛头露面，如果是 LG 或者什么 Samsung 的那个集团下面的千金或者什么第三代第二代，应该是不会想要上节目，就是那才是真的超级有钱人。但他们的那个生活可能就是会更让人震惊跟吃惊，只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凑不齐就是韩国当地这么有钱的人想要曝光，所以才会找住在韩国但是是外国国籍的，或是想要红的，想要借此 Netflix 这个平台提升自己知名度的，才会凑集这五个。但我觉得蛮可惜的，如果真的能够找到在韩国当地然后超级像 LG 的什么孙子什么之类的，应该是非同凡响，应该是比这些人更有钱。所以就是看完这部剧你会觉得说，对比璀璨帝国你会有太高的期待，但这五个人的确也是超级有钱人啊，对比那种一般人来说他们也是会让你觉得啊、哦，真的是有钱真好。但就是比较之下，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比较之下你就觉得说、哦、这个感觉就是只是一般超有钱人而已，不是超级有钱人。因为超级有钱人可能就真的是每天过着你无法想象的生活。好啦，那就今天推荐你的 Netflix 驻韩超富足，推荐给你做参考。最后我要介绍一间位于中山南西三馆地下一楼，叫做 Bobo Tea 波波茶，它是连锁的首要饮料店，然后在中山南西三馆地下一楼的美食街有开一个新的柜位。他们主打的商品是棒打老盐柠檬绿盐，那是从屏东九如柠檬跟海盐要下去，然后互相拌在一起，然后棒打20下，然后再调制而成的，所以喝起来有那个盐巴的咸味，它刚好巧妙的平衡柠檬的酸味，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然后又咸咸的，很绝妙。我个人觉得第一次喝很特别，因为我之前在香港喝过类似的饮品，但是没有加盐巴，那这款加了盐巴之后就是让你觉得真的是很特别，但又特别的新奇，又特别的解暑，所以有经过不妨可以尝尝鲜。虽然一杯80块是有点偏贵，但以尝鲜的姿态就是可以试试看。相关的资讯呢，我有拍影片放到 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我在行动都会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还有梗图，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好啦，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次见喽。